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早晨这样子的敬拜，这样子亲近神的聚会，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啊。那我也很希望这样子的聚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渴慕，我们舍不得迟到，我们真的希望每一分钟这个礼拜能够有这么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来敬拜神，来享受主的同在。我想我们前一阵子曾经讲过一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三个特点啊。第一件事情讲到什么？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就失去了它的目的和价值。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爱，我们能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不管我们彼此相爱，不管我们爱神，我们享受神的爱。弟兄姊妹，神是用爱为旗在我们以上，他用爱掌权在我们中间。那神家第三个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充满了生命啊。弟兄姊妹，在这里是神用他丰富的粮食，丰富的话语，用他丰盛的生命来供应我们。所以神家伯特利、伯大利、伯利恒啊，这三件事情，这三个厅我们都有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宝贝，要常常被提醒，来到神家最重要的事情，我是要来朝见我的神，我是要来遇见我的神，我要在他爱的里面跟他相会，我也在他的面前享受他丰盛生命的供应。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失了这三个特色，它不过是一个人的聚集而已，不能叫教会，它亏欠了神给教会的托付和应许。所以我们早晨这样子能够来亲近神，不管你开口不能开口，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一定要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 divine encounter， 一个神圣的相会。弟兄姊妹，太重要了。那我们这一段时间正好讲大卫，那我觉得也有主的意识那不光配合我们整个教会的主题，我觉得整个最近金融的风暴这个外面各式各样的难处，那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也看见这个人他并不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的人他神爱他，他爱神，可是他一生经过了苦难无限，但是神在他身上却有伟大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些的信息，他的经历，他的苦难中他的反应，我相信都要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安慰和很好的榜样今天当我们不够认识神，或者当我们生命还小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区分我们的环境有艰难的，有平顺的有痛苦的，有甘甜的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可是当我们慢慢慢慢借着这些的遭遇走过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真实，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更深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不太去分这些外面的环境了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环境都当作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伟大的机，给我们一个特别一个特殊的机会，神要在这里造就我们神要在这里建立我们，神要在这里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来得着我们的主。所以每一个环境我们都宝贝了，甘也好，苦也好，顺也好，这个利也好不管别人怎么去区分，我们里面已经越来越超越这些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跟主之间那个关系是最宝贝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学。那今天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上礼拜我不在，上礼拜上上礼拜我们讲大卫的苦难今天呢就讲大卫的兴盛。那弟兄姊妹，大卫的兴盛不是平白掉下来的神在他身上真的是工作，而这个人爱神整个大卫能够蒙福，他能够兴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大卫爱神，神爱大卫。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围绕在爱弟兄姊妹，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爱，没有爱我想我们活得很没有意思的。爱能够真正触动人的心弦，爱能够点活人的生命，爱能够创造神迹，爱能够打开每一所关闭的门。弟兄姊妹，只有爱有这个力量的。今天你看个电视今天你看一篇文章，今天你跟一个朋友吃个饭，它带给我们的喜乐，带给我们的快乐常常不是没有但是它不容易深入，它不容易持久。真实的爱是碰到我们的，真的碰到深处的，我们都需要它，我们真的需要它。 哎呀，弟兄姊妹，那个是触动心弦的，那个是能够点活人的生命的，好，让人在无可盼望的时候，他在爱的里面他有指望，他在爱的里面他仍然有力量，爱能够创造神迹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原来奄奄一息的，活得很没意思的，可是当他被爱的时候，你发现他活了。我以前常常求这些单身的弟兄们啊，可以几天不洗澡的，一谈恋爱天天洗澡啊，照镜子啦，梳头啦，啊，你会发现这个人活起来了哈，做什么事情都活了，那个爱一进来，他不一样。我看那些这些结婚多年的都没表情哈，那是旧历史吗？啊，结婚是因为爱那个叫人活过来哈，爱让人做每一件事情都很有兴趣的。但是同样的，在爱里面受伤，也就是伤的最终。我们需要爱。但是弟兄姊妹，大卫整个的兴旺哈，他整个能够穿过重重的艰难，能够透过死荫的幽谷，他能够走得出来，因为他知道神爱他，而且他也爱神啊，这是大卫整个蒙福的原因。他一路上在这些艰难的里面，他没有丢弃了他的神啊，他能够在这么年轻，哎呀，我这两天我们在读大卫的时候，我还停下来想哈，我在想发生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家有个儿子也叫大卫哈，两个是不能比了哈。他都已经23岁了哈，那大卫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不过是16岁到18岁开始被扫罗开始逼迫了。我在想，如果我的孩子这么小，就面临这样子的局面，在外面天天被一国之君调兵遣将的追杀啊，这个用各样的诡诈各样的方法要来杀我的儿子，就是说我真的很心疼，想到他在旷野漂泊，想到他这一生在外面的流荡。可是你发现大卫这么年轻，可是他却能够在这么多的艰难里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啊，他跟神之间的爱越来越真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哈，所以我们最近当然我岔开了一两分钟讲一下，我们主日学要讲不再一样的祷告，或是教导孩子们怎么样子来读主的话，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很 serious 的看这件事情。我最近因为我们到各地去服事，看见各地的混乱哈，然后也对这个世代那种快速的改变啊，这个 internet 网络这种的进来，你就发现它是全面性的，而且是根基性的在摧残我们的下一代。所以父母亲如果不警觉，不起来为自己的孩子守望祷告，而且本身做榜样，为了整个家守望祷告的话，我跟你说，你可以看得见前面有非常可怕的 disaster 灾难要临到你的家。原谅我这么讲，所有神的儿女们没有一个可以幸免。如果我们今天不起来警醒，不起来为孩子祷告，不起来自己本身带着榜样把家里面的破口补起来的话，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家里面为孩子尽祷告的职分，或是带领孩子们在主的话语上能够被建立起来，这两件事情都太重要啊！我看了一下报名单，如何教导孩子们祷告，好像25个还是姊妹，然后只有3-4个弟兄哈，弟兄们都跑到哪里去了？神家属灵的责任在弟兄身上，你一定要起来为你的家站在该站的位置上啊！我在这次在南加州，我自己当着会众面前讲，我说如果让我重新做一件事情的话，我说我最要改的就是我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陪我的孩子们读主的话。虽然我自己以前觉得我身教胜于我的言教，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不是这样。我如果能够花更多的时间陪着孩子们，用主的话来建造他们，陪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建立起跟神对的关系，我今天的遗憾会少很多。不是说他们变坏了哈，他们还好嘛哈。但是我今天只是这样子讲说，如果机会再来，我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我不是只是叫他们去成绩好，弟兄姊妹，那个不是重要的事。我这次在南加州碰到一对我在祷告会讲过的哈，我们十几年认识的弟兄姊妹，他的孩子才15岁， GPA 4.7 非常杰出，说走就走，突然一个意外孩子走了。所以父母亲天天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的，他说我可以不去看他的东西，不去听他的这个声音，但是我不能不去想他，任何东西都提醒了孩子啊，这还是孩子走了啊。有两个父亲，一个孩子是7-8岁走的，一个孩子15岁走的，都是我们很熟很熟的弟兄姊妹。他们说他们愿意 pay any price 任何的代价，如果孩子可以重新回来。而且这个死掉的父亲，那天我会后坐在他旁边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他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他生活中他疏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陪着孩子们天天读经一起祷告。所以他说他现在唯一的女儿，他们每一天三个人都一起读经，一起在主面前祷告。那个女儿这么杰出， Stanford、 Berkeley、 东岸的 John Hopkins 有这么多好的学校都可以要她，但是她现在舍不得离开家，要陪着爸爸妈妈。弟兄姊妹，外面去追求学术，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们让她学这个，让她学那个，请你们 slow down please， 把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太重要了，要为孩子们祷告。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弟兄姊妹，我真要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你如果把它换成具体的，外面有狮子老虎，而我们的孩子出去了，你不可能放心的。而今天仇敌那个诡诈，那个败坏，你到校园里面去看，打开宿舍里面瓶瓶罐罐喝酒，大学生喝酒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全部都在喝，吸毒，门口就在卖安全套。你要把孩子这样送出家门，你觉得你平安吗？常春藤你就放心了吗？康奈尔大学两年前的报道，自杀里面三分之二是华人，是亚洲人。天天压力逼孩子上常春藤，结果出来以后自杀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弟兄姊妹啊，我请你们在乎最重要的事情。大卫这么多的苦难，可是发现这一个孩子这么爱神，他能够在主的面前经过这个狂风暴雨，经过惊涛骇浪，而但是这个人不影响他对神的爱，他里面跟神的关系只有借着环境，借着难处，不仅仅没打垮他，让他更爱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经过了这么多的风浪，经过这么多旷野的生活，经过了这么多的危险，你发现人一次高他，两次高他，三次高他，这个人是一个蒙爱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是一个荣美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苦难让他更成熟，苦难让这个人更荣耀，苦难让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更真实。这个东西是我们一辈子不可能给我们孩子的，除非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弟兄说，孩子神交给我们最多18年。弟兄姊妹，我跟你说，18年是在你旁边18年，现在的孩子过了10岁几乎已经不属于你的，他不肯花时间跟你坐下来谈话，他不肯花时间跟你一起出去玩，连你要出去度假他都说 I would rather stay home， 他宁可留在家里面。孩子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要在乎，而且更要在乎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只有这个关系强，我们可能真正享受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真正放心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请你们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带着谦卑的心，认真的去为这些参加这些课程，学习怎么样就不再一样的祷告，为全家守望，学习怎么样带领孩子们，不是怎么样读经而已，而让他们在神的话中成长，被建立起来。啊，这是我们很重的负担哈。那大卫这样子一路上，弟兄姊妹，他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可是人爱他，神爱他。大卫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不是当他在山寨里面住的时候，犹大的旷野非常荒凉，他住在山寨，他什么都没有，他连吃的东西都要去跟别人要。大卫非常的潦倒，穷迫，什么都没有，可是所有的人现在的心里窘困的都来投靠他。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各地的英雄好汉哈，原谅我用江湖话，圣经上是讲大能的勇士啊，都来投奔他。他说他在喜格拉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勇士来找他，他在犹大山寨的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勇士来投奔他。弟兄姊妹，这个人他的伟大不能够被环境限制啊，真的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显出他灵修的特质，显出他在神面前的尊贵，人从心里面尊他为王。虽然扫罗追逼他，虽然他在狮子的夹缝中求生存，可是这个人活得这么尊贵，人从心里面心服口服，服这个人，而神更是悦纳他。所以他一次受膏，两次受膏，三次受膏。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求神在我们中间能够兴起这样子的器皿，然后兴起这样子的下一代。 我们常常说神家的领袖从来不是一个位置而已，他的确是个位置，但是他其实更是责任，更是见证。他的 leadership， 他所得到的尊重是他赢得的，他不是要来的。弟兄姊妹，这是人从心里面得来的。你在家里面，弟兄是妻子的头，我知道对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很受不了这句话哈。你们要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在凡事上顺服你们的丈夫啊！你们说完了，这怎么可能？要我凡事上顺服这家伙？他哪一点值得我顺服他？左看右看都不像，我怎么可能服得了他？啊！弟兄就抓住这句话，以弗所书说的，你要听我的。弟兄姊妹，那是狼头，那是虎头，那是逼人家顺服你，那个不能叫人家服啊。所以弟兄要叫妻子服你，你就是全心爱他。基督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你也要为妻子舍命。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不要去替另外一半读，替自己读。你只要读好你的这一半，做好你的这一半，整个神所命定的婚姻的祝福一定临到你的家。弟兄只做一件事，全心专心细心体贴的爱你的妻子啊，然后妻子好好顺服你的丈夫。弟兄姊妹，这叫做神家哈。所以我们的 leadership 我们一定是恩来的，我们的 trust 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见证出来的，别人信任我们。所以以前有一次有一个病人突然从这个跑到院长医院院长的办公室说，你们怎么可以派这样子的医生？他说这个来给我开刀。院长说什么？他说因为护士在旁边说你不要紧张，他说这个开个盲肠是小事情啊，不需要紧张。院长说是啊，开盲肠不需要紧张啊。他说可是护士不是对我说，是对那个一开刀的医生说的。那当然紧张，对不对哈？啊，碰到这样子的人不敢交给他哈，因为没有经验啊，紧张成那个样子，人家就不敢把自己交给你。那我开刀的时候，我说我1988年那次手术开了15个小时。那这个医生是我不管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医院啊 ，John Hopkins 也好 ，Houston 的 ，Rochester 的，这些有名的医院，我们打电话有人帮我们找这些名医，所有人一听到 Dr. Fee 都跟我讲，他说 You don't need to find any other doctor， 他说 He's the best， 他是说我们美国的国宝。他说这个医生刀法是世界一流的，他说你有了他，你不需要再去找任何其他的医生。那我不是说我开刀我信靠他哈，就是你当你这个人你 earn 你的 reputation 的时候，别人对你放心啊。那为什么这些人扫罗要用各样的方法去笼络人来跟随他？耶西的儿子能够把葡萄园给你们吗？耶西的儿子能够叫你们当百夫长千夫长吗？耶西的儿子能怎样吗？他要用这种方法去牢笼人来跟随他。可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旷野漂泊，在这个危难中啊，被扫罗追杀，可是跟随他的人翻山越岭的来找他。也就是呢，我们要学哈，我们从自己的家开始做起，从自己所在的服事，在自己的小组里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活出该有的见证来。神家需要有这样子的领袖，需要有这样子的见证啊！大卫三次受膏。那底下我们讲到这个神跟大卫哈立的这个永约。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要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说大卫整个的兴盛，他的关键在于大卫爱神，神爱大卫，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为什么要把顺序倒过来？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可是大卫特别蒙恩，因为大卫爱神。这是我希望我们今天在信息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catch 到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缺少了爱，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点上怜悯我们，激起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叫他常常吸引我们，让我们跟随他，让我们来经历他，让我们来尝尝他的滋味，尝尝他的爱，而让我们这个人活在爱的里面。有爱跟没有爱差太多了。我记得1997年还是98年那一年的退休会哈，这个我们同工退休会在那里筹办的时候，大家做得很好哈，分工也分得很好，然后有很多的 guideline， 很多的做法都这样子安排着。 那我记得那天在开同工会，礼拜天下午在开会的时候，大家开了一两个钟头，各样的事情安排得很好，我很感动。那么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同工们讲，我说弟兄姊妹，我说我看见你们这么忠心啊，这么殷勤，这么负责，我说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说，但是我愿意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这一切的殷勤、一切的忠心里面，不要忘了加上爱。任何的服事如果没有爱，只有忠心的话，不能够造神的心真正的满足。但是任何的服事，我们在爱里面带着爱为主做，哎呀，不仅仅叫主的心喜乐，大大喜乐，你任何的代价付出的辛苦你都不觉得辛苦，因为是在爱的里面。大卫摸着这个秘诀，大卫整个心就是爱神，他所有的苦他也不埋怨，因为他知道神爱他啊，他所有的环境里面他的反应就是爱神。所以大卫的爱神，你可以从很简单的，我们只从两三件事情来看哈。第一件事情，当他一做王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约柜，他要把约柜赢回来，他不能够自己让约柜在外面啊。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诗篇132篇，我为什么很喜欢它？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大卫对神的爱，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让我的眼睛睡觉，不让我自己的这个眼目打盹，我不上我的帐幕，不上我的床榻，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弟兄姊妹，这是大卫，他整个的心在神的需要上。今天我们有一个危机，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在我的需要上。我需要成长，我需要安慰，我需要在主的面前蒙恩典，我有我的困难要解决，我有我的伤痕需要安慰。弟兄姊妹，我们的注意力围绕自己，围绕自己，围绕自己啊！但是大卫一个爱的一个最明显的见证，就是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 care 对方的需要，对方的快乐跟满足胜于我们对自己的需要。所以这是在大卫的身上的第一件事情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他可以活得没有主他也可以活，他甚至可以没有主他也活得好好的，可是对有一些人来说，没有主他活不下去，他没办法活。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不可能说我自己当了王了，我终于坐到宝座上了，而让神的约柜不知道在哪里，他没办法容忍这件事，所以他就到处寻找。然后听说啊，他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找到了啊，他下去下跪，他敬拜神，然后他第一件事情做的，他要把约柜赢回来。弟兄姊妹，这是他整个的心在神的身上。所以当约柜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的快乐啊，他在约柜面前极力跳舞哈，他的妻子都嘲笑他，哎呀，以色列的君王今天在这个仆役婢女的面前赤身露体，这么大的羞辱，你好有荣耀啊，他妻子讽刺他。但是大卫根本不在乎，他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他说我还要跳，我要在他面前更加卑微。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因为他整个心爱神，他想到说今天如果我的家没有神，这不叫家，我的国如果没有神，这没有意思做君王，没有主什么都不要，没有主我活不下去的。有姊妹，今天没有主我们到底活得下活不下去哈？有一个老姊妹，我从前二三十年前跟她在一起聚会，他说他有一段时间他跟神祷告，神没听他，他心里面真的是很过不去。他有一天气得他说，神我跟你离家出走了。他不是真的跑开家，他是说主我这一段时间我不要理你。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还是常常有？还是理神是偶尔有？他的是他说主我不要理你了，我也不要祷告，我也不要唱诗啊。他说我要离家出走。那个老姊妹他说我真的生气了，他说他才过几个小时他就受不了哦，他觉得那个虚空啊，那个痛苦，他才知道说他离开神活得一点味道的。李托森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到欧洲访问，他特别去访问了旧斯勒的作者哈，这是一本福音小册子，讲救恩的啊，有人说是圣经以外卖最多本的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你们都应该看 George Cutting 写的。 他说他特别去访问的这个作者，那这个作者那个时候已经93岁，年长了，体力也很累，所以不能久谈，不能去久看。所以在短短的相处的时间里面，李弟兄出来的时候，他就跟大家分享他见了 George Carton 他里面最深的感动。他说那个老弟兄用微弱的声音看着我们的弟兄告诉他说，他说 You know my brother， 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弟兄， I can't live without him， 我没有办法离开主而过生活。然后他接着讲，他说 Brother you know he can live without me。 啊，这个老弟兄真可爱，你知道吗，你从神的权柄来说这是大话，对不对，神怎么可能没有我还可以活，但是你从神的爱，你从真实的经历来知道，你知道主爱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罪人，主都会甘心为我们上十字架，100只羊只要掉一只，主都出去寻找他。所以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 personal 的，是第一手的，是个别的，神真的爱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爱要抓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神没有我们他活得不快乐，可是我们不能够没有神活得好得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让大卫跟大卫一样，没有主他不能安心，他到处寻找，他不让眼睛打盹，不让眼目睡觉，他不上床，他说直到我要为他找到居所，这是大卫的爱，他整个心要叫主得到安心。今天我们知道那是旧约的历史故事，在新约里面一样，今天我们是神的居所，我们是神的殿，教会也是神的殿，那到底约柜回来了没有，神的同在在不在我的生活中，在不在我的家庭中，在不在我们所在的聚会和教会里面。诗篇24篇讲到众城门啊，要抬起你的头来，永远永远的门户你们要举起头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哎呀，弟兄姊妹，神回来这是大事啊，神同在是大事，他是荣耀的王要进来，众城门啊，你们都要抬起头来，这是太荣耀的事情。他说荣耀的王是谁，荣耀的王是谁，他说就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而他诗篇讲到最后的一节，他结束的时候，他再问一次，荣耀的王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求神像我们像大卫一样，他这样子的爱主啊。一个家没有主，这不叫家；一个教会没有主，不叫教会；一个国没有主，这个国在主的面前没有价值。我们要求神真的把这样子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哈。这是讲到大卫对神的爱，他第一件事情表现的，他就是迎接约柜。他没有主，他活不下去；他没有主，他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就像我在这次见到的这个弟兄一样，他巴不得他的孩子能重新回来，他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他愿意受任何的苦，只要让他可以跟孩子重新见面，重新享受那个爱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还活在地上，有机会好好享受主，好好爱主，将来降到天上去，没有人不爱主的啦。我跟你讲，将来到天上没有一个人不爱主的，他太柔美了，忍不住就爱他。但是今天在地上会面临试探，面临拣选，而我们拣选爱他，这个爱最摸着主的心，最有价值。抓住每一个机会来爱神，弟兄姊妹，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在乎你跟神是不是真正有爱。而大卫爱神的第二个表现，他马上就想要为神建圣殿。他说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帐幕里面。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大卫身上第二件事情，他不能够不把最好的献给神。刚才第一个他迎约柜，说到他不能够活着没有神，他不能够 活在没有神同在的地方，他非要神回来，非要活在神的面前。而第二件爱神的表现，就是他不能不把最好的给神。神赐福他，他有了皇宫了，跟从前在犹大旷野连饭都没得吃，跟祭司还要去讨五个饼，他现在是住在王宫，大权在握，荣华富贵全部在他眼前。但是我说这个人的伟大 就是他已经不再分是困境顺境啊，这甘或是苦，对他来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他所信的神相比。你今天把所有的荣华富贵金银财宝交在大卫的手上，对他一无所有，他的心全在神的身上。我怎么能够自己坐在香柏木的宫中而让神的约柜在帐幕里面？他马上就想为神建殿。弟兄姊妹，这是大卫对神的爱。一个真正的爱就是永远愿意把我最好的给他。也今天弟兄姊妹花一点时间追求主，十一奉献，很多人都很困难。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哈，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跟谁。今天不是地上的组织 IRS 跟你要钱，今天是我们借着奉献表达对神的感恩，表达对神的爱，永远愿意把最好的给神。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先生碰到情人节还是母亲节，想帮太太买一瓶香水哈，就跑到百货店里面去问那个小姐，她说一瓶香水多少钱啊？那个小姐就拿了一瓶出来，哎，这个很好哈，她说一看60块，她说太贵了哈，她有没有稍微便宜一点的？那么她就换了一瓶30块的，看一下，她说还是太贵，她就拿小瓶的哈。半个 size 的啊，大概15块钱，再给他看一下，居然这个先生还在说贵哈。那个柜台小姐就接着就说，就不再说我帮你拿什么了，他就翻开他的抽屉，拿一面镜子给他看一下，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嘛？你连个太太15块钱你都嫌贵啊，对不对？你应该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哪副德行？那这种小姐，我真的值得夸奖。用什么爱不讲代价的，对不对？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有些夫妻吵架，太太心情不好，因为他们家很有钱，太太就跑到欧洲去散心去度假去了，结果后来发现一个钻戒漂亮的不得了，那个10万美金啊，结果他就打个电报回来问他先生可不可以买，那个是很早以前，10万美金不得了的，他先生毫不犹豫回去说 No，不可以， price is too high， 太贵了。结果那个电报员把逗点给忘了，所以他一收到的时候 no price is too high， 对你没有一个东西是太贵的。哇，那个太太高兴得不得了，10万块就出去了哈。兄弟妹，真正的爱 no price is too high， 真的。所以有一次我说一个弟兄，说他经过奉献箱看到一个弟兄在旁边掏出皮夹子找他那么多大钞，里面抄最小的钞，最小的钞挑那个烂掉的钞，挑了2-3张丢到奉献箱去。他说他真后悔那一天他没有冲过去告诉那个弟兄说，请你不要奉献，神不需要你这个钱，你不要这样弄施舍的态度对神家奉献。有一个老弟兄有一次讲话的时候我听得很感动，他说他奉献的时候常常在主面前摸着奉献箱他就流泪，他说主啊，不仅仅钱是脏的，人也是脏的，我求你悦纳我在你面前的奉献。一个西洋宣教士这个 离家背景那样子的，到宣教地区侍奉神那样子的奉献自己，他说他每一次经过教会奉献箱的时候，他巴不得他自己都能够跳进去，他整个的心在主的身上，他就是要把最好的给神。今天多少时候在神家我们自己买东西都很大方，神家要买什么我们就左挑剔右挑剔，不要这么浪费，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有没有打折扣的，有没有这个 garage sale 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神家要浪费，神家绝对不能浪费，但是我们心要对，真正爱神，我巴不得我要把我最好的给神。有什么？这是我们对神哈，这个大卫他对神我们没话说，他马上想到迎接约柜，他马上想到要为神造殿，神不准他造殿。有什么？这是一个更伟大的爱的表现哈。神说你没有资格哈，你是流血流太多啊！你知道大卫这对他来说是多么 discourage 的一件事情，他整个心爱神，愿意把最好的给神，神说 no。他的爱就显在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只要是为你，只要能让你高兴，不管我做什么，或者不管我不能做什么，
那都不是重要的事。我要的就是合你的心意，讨你喜悦。这是大卫的爱。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从这些点上看见大卫真是对神的爱啊！他所有所做的，他的反应都是爱。哦，这么大的心愿，愿意为神，神不准他，他仍旧爱神。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人家告诉我说有人来这个教会，第一件事情谈条件，你可不可以让我当你们教会长老？啊，如果愿意的话，我就留下来帮你们。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神家圣殿没有买卖的。你如果不是愿意当做仆人，愿意卑微在神家里面侍奉神，你要谈条件才来，不要来。真的，我们不需要，神家不需要这样子的人。哎呀，有的人教会选长子没选到他走了，当时没不需要。好，大卫不是这样子的人。大卫说：“主，只要是为你，只要你高兴，只要是你的意思，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在乎，我就是要爱你，我就是要讨你喜悦，这叫做爱。”这是大卫对神的爱哈。所以我们读传记的时候，我曾经读过这个剑桥七杰，这个剑桥有七个很杰出的学生，他们同时把自己奉献出来做宣教师，所以有一本宣教传记叫剑桥七杰，这是 well known， 大家都知道他们。但是其实同时，在他们跟几乎同时代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是牛津的，这两个学校我都去看过，他们是在英国多年都是有名的并驾齐驱的两个高级学府。牛津出来一个也很爱做非常杰出的一个人，但是他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他。后来人在他殉道之后，在他这个他很年轻就殉道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不晓得是在他的日记还是在他的交通的记录里面，他提到他说他在主面前就是一个简单的心。他说主要我做桥墩，对，埋在海底下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那又何妨呢？就是没能够看见金门桥，哇，宏伟，大家都拍他，大家跟他照相，大家不远千里而来称赞他。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在底下有一些长年累月在海底下没有人看到的，从来没有人跟他照过相的，可是他们却是这个桥最不可少的。弟兄姊妹啊，不要再去外面跟人比较，比较恩赐。今天有些极端的灵恩派一直强调个人恩赐的发挥，个人潜能的发挥。你如果在这里找不到发挥的场地，换一个地方。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教训。我们不要存这样子的心态，在主面前要谦卑。只要是神的心意，神所要的，只要我的主能够快乐 ，I pay any price。对，大卫顺服，而且大卫的顺服不仅仅只是心里面不埋怨，你发现大卫他就全心开始为神家将来要建殿他做准备的工作。他说我在艰难之间啊，这个历代志上22章，大卫在艰难之间他就为神预备金银，多的没办法胜数，所有建殿的材料都是大卫就预备出来的。他南征北讨，他征战，他为神积蓄，然后他说我爱神的殿，我已经尽力了，在我预备的这些建殿材料以外，他又甘心把他自己家里面的财物都奉献出来。他整个的心为着神家，他建殿的根基是他预备的，建殿的材料是他预备的，将来侍奉的器皿是他训练的，侍奉的体系，各个体系，歌唱的、守门的、侍奉的、管理财务的，所有都是大卫都建立起来，他把这一切都预备好。虽然功劳不归他，但是其实整个圣殿都是大卫预备的。弟兄姊妹，这是伟大，因为他知道他所有所做的，我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给主做。你在家里面养孩子，为主养，不要让世界的王来养他。昨天晚上 PTA Titus 开会的时候，我就跟我差点讲说跟孩子们哈，也差不多了你们。我跟这些父母们讲，我说我有一次我坐在飞机上，飞机上有杂志哈，这个有一句话就 catch my eyes， 他说 if you don't take good care of your customers， somebody else will do。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好你的客户的话，别人会帮你照顾好。今天你我如果不照主的话，照主的恩典来养自己的孩子，我跟你讲，世界的王巴不得帮你养。 从前只是电视保姆，现在 internet 又是保姆又是管家又是什么，好，他天天侍奉你的孩子，他把你的孩子已经不知道塑造成为什么样子。我跟你说，今天就的客观来说，如果你真了解你孩子们心里面的想法，他的价值观，他快不快乐，他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真了解的话，你我会冒冷汗的。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好好用主的话带他们，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要起来，好，大卫全心爱神，他整个的心在主的身上。大家这里为神迎接约柜，愿意为神建殿，神不许他，他立刻顺服，但是却一点不影响他为神所有的预备，他把最好的都准备好。所以所罗门把圣殿盖起来，好像荣耀归给所罗门，讲到圣殿人家想到所罗门盖的，但是其实背后所有的东西，金银财宝、建造材料，连地的根基、亚尔兰鹤场，全部都是大卫买来的啊！训练的人是他训练的啊，侍奉的体系是他建立的，连圣殿建殿的蓝图都是神用指头指给大卫，大卫告诉所罗门。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太好了，好，他各方面啊。那底下我们看见神对大卫的爱，这个人是神没办法不爱他的。哎呀，这个人就是他没有神活不下去，神没有他也活不下去了。神真的是整个心在他身上，所以神虽然不准他盖圣殿，但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他跟大卫立约。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爱。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里面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对神的爱哈。常常是凭着心愿，对不对？哎呀，我们有时候年尾的时候，或者参加特别聚会，或者我们听了一篇很好的信息，哎呀，我们里面说主我要爱你，我们是凭心愿爱神，但是这个心愿常常不可靠。神对我们的爱是立约的，永远不改变。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安慰啊。哎，我在预备这个信息，我就想起我1991年，我10月6号蒙召，然后我跟公司辞职，那因为我那时候正在负责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整个的新产品是我从头到尾是我设计的，我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他们是说能不能请我帮助把它做完，然后带到欧洲 把这个人都训练完以后我再辞，那我答应他了哈。所以1992年春天我东西做完了以后我就到欧洲去，我记得那天周末啊，因为我一个人去，我这个事情做完了，我就开着车到了德国这个莱茵河河边啊，我就坐在那里安静亲近神。那你如果去过德国莱茵河的话，你就知道旁边的丘陵上面有很多的 castle， 很多的古堡啊，有的800年，有的1000年，有的几百年哈。你就看见那些 castle 都已经凋零了，山河依旧存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一代兴起，一代过去，这些城堡当初都有主人的。啊，有的人成就大一点，盖的那个城堡就很宏伟啊；有的人简单一点，就稍微小一点。那各式各样的城堡在山里面，隔一段就有一个，就有一个。你就发现一代兴起，一代过去，山河没有改变。而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整个天地万有都要改变，神要把它卷起来，像卷衣服一样。但是神永远不改变。哎呀，神立的约永远不改变。我那天站在那边坐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蒙召的人，我就想到我这一生都是蒙恩蒙恩蒙恩。我就记得在莱茵河旁边那个水边，好，我就拿起石头就在旁边一个就是很偏僻的地方，我写了8个字，一生蒙爱，爱主一生。我就觉得我这一生从小到大回头看，虽然经过这么多手术，经过这么多难处，但我觉得全部都是爱。然后在我里面就产生一个渴慕，说主，我愿意这一生都用来爱你。所以我写的这8个字。92年到现在17年过去了。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我一生爱他。这个爱太不可靠了。中间我也失败，中间我也埋怨，中间我也灰心到想这个离开 Silicon Valley。这么多的灰心，这么多的失望，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跌倒，我们对他的爱太不可靠了。我们的爱常常就是凭着心愿，但是神的爱没有改变。这18年来，如果不是神的爱还拖住我，我跟着跟你说，我今天不可能站在这里。伟大的爱， 立约的爱，是永约的爱。神说我永远与你同在，英文的翻译我很谢谢这次的翻译用了三个 everlasting 啊，神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他是一个 everlasting blessing， 他要把永远的福分厚恩给大卫和大卫的家啊，然后他是一个 everlasting 的 kingdom 啊，一个 throne 永远的宝座，所以神持守他的应许。虽然大卫的后代有这么多不像样的子孙，但是神的祝福没有离开大卫的约啊，经历大卫的子孙一直到弥赛亚出来，永远的宝座出现。弟兄姊妹，这是神，我们可以变，神不改变，我们客变十番上上下下，但是神跟我们的爱却是一个立约的爱，一个 covenant， 不随环境改变的，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太宝贵的事情哈。所以这是讲到那神对大卫的爱，这是两面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看过来，神祝福他永远的同在。刚才我们讲到了诗篇132篇，神说我拣选锡安作为我的居所啊，这是我所愿意的。然后神说这要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永远的同在。第二个讲到永远永失厚恩的应许，神说我要在这里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这四个应许全部都是大卫前面的祷告，而且远远超过大卫所祷告的。例如说大卫在这里第一节到第十节，我说过是大卫对神的爱啊，也是大卫对神的祷告。他说第九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这是大卫的祷告。而神给他的应许，他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不光欢呼，大声欢呼，是一个 great shout 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的，神所成就的，远远超过大卫心里所想的。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在主的面前，好，真的是蒙大爱蒙大恩的人啊，弟兄姊妹，一辈子就活这么一次，不要让世界的潮流，世界上的罪恶，世界上的诱惑，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宝贵的价值，这个产业和祝福啊，要珍惜，要爱他哈。那神给大卫这么多的恩典，神很放心。有些人神不敢随便给太多的恩典。原来我举一个不太好的例子，但是我后来想想这个例子也不会不好了哈。我们家养了一只狗哈，这是我儿子的奖品，我们送给他的。那他呢我个人很喜欢狗，因为我觉得狗好 faithful， 你任何时候看到他都欢迎你啊。然后他跟你中间没有间隔，没有诡诈哈，这是朋友，狗真的像个好朋友一样。他身上有一个缺点哈，就是你如果平常喂饭啊，他站在旁边等你，等你走了以后他开始吃啊。但是你如果给他很好吃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买一块骨头啊或是有这个狗的 cookie 哈，拿一块给他吃，他一吃到以后，他一咬到以后，他马上跑到远远的，他绝对不敢在你面前吃，他要跑到很远，然后离得远远的以后他才敢放下来开始吃。哎呀，我就在想说，我说喂狗啥，你也不要把我看扁了嘛哈，既然是我给你的哈，你就不要怕我会抢回来哈，你也不要怕我会跟你分享，我给就是给，你怎么会把我看成这个样子呢？我每次都很生气他这样子，所以每次一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遗憾，在奖赏的里面每次都带来我心里面不高兴，但是我想他是狗。我为什么说这个例子也不会不合适，因为大卫连在扫罗面前都自比是个死狗，所以我没有骂大家，我只是讲我们人性，神不敢把祝福太给我们，有时候一给了我们，我们就要离开神，怕神拿回去，对不对？神一给我们祝福，我们就要离开神，我们要拿回去，谢谢。大卫是神放心可以给他了，神给他这么多金银财宝，他就把所有都拿出来奉献给神，他连在艰难之中为神预备的金银都无数。 而且他在预备的材料以外，他要把他自己家里面几乎所有的都奉献给神。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既然能够甘心奉献给你，就这个人是神放心可以把财富交给他的，这个人是神放心可以把宝座交给他的。神把宝座交给他，示每后来羞辱他，拿石头沙土扬他，拿石头打他，在他后来这个被亚沙龙背叛的时候，旁边的勇士说要拔刀把示每杀的，神说 no， 不是大卫说 no， 这是耶和华差他来骂我的。他永远让主居首位，永远是主作王。这个人是神放心交给他。今天太多人神不能交给他东西，一交给他就破坏了，爱世界，耍权术，离开神。弟兄姊妹，或者有了孩子我们不要神，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大卫是一个神可以放心祝福他的人，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是神可以放心祝福我们的人。大卫蒙福，仇敌在他面前站不住，而且神使他所到之地，神使大卫日渐兴盛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可以放心的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好，不管到哪里去，环境怎么样不影响他跟神的关系，环境怎样不影响他里面的尊贵。不光大卫是这样子，我们前一阵子讲圣经学的时候曾经讲到扫罗，对不对？扫罗是阶下囚，被人家当囚犯一样，从盖撒利亚要押到 罗马的途中，海上碰到大风暴，然后刮到小岛上面去。你发现在这么200多个人里面，圣经上就记载到，因为天冷，扫罗去取柴烧火。这个人非常降卑，非常殷勤，非常爱心去服侍所有的人。而在他取柴的时候，天热，因为火热，突然有蛇出来，毒蛇咬了他一口。哎呀，对扫罗来说，手一甩啊，对保罗来说，手一甩，他照样做事，照样服侍。弟兄姊妹，这些土人吓坏了，想说这个人一定是个恶人，天理不容，逃到岛上，岛都不放过他，蛇继续来咬他。哪里晓得，看扫罗完全没事，他们从心里面把保罗当神呢。弟兄姊妹，保罗虽然不是神，但是他活出神的尊贵，活出神的权柄，仇敌拿他没办法的。哎呀，这个人在各地显出那个伟大的生命，他降卑，他服侍人，他在爱的里面，别人都在那里取暖想办法要休息，他到了岛上他去取柴烧火服侍众人，而蛇来咬他，他当作没事一样一甩，照样侍奉。遮都遮不住的荣耀，遮都遮不住的丰满，遮都遮不住的尊贵。这是大卫，这是保罗。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请弟兄姊妹想起当主耶稣行走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七个竞争台中间，他心里面最在乎最难过的第一件事情，他就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以弗所的教会，你们，我知道你行为劳碌，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我知道你能够分辨假使徒。以弗所的教会有太多的优点，然而最让主心痛的是，他在七个教会里面发判语的时候，他第一个发的就说到他心中最在乎的，他说，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 First love。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今天早晨恢复我们对神这个真正的爱。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得罪神比我们不爱他更得罪神。他真爱我们，而他也需要我们的爱。这是他对第一个教会的请求，对第一个教会的责备，你们把起初的爱给丢掉了。而讲到老底家最后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呼召，他说，听啊，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这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作息。弟兄姊妹，教会根本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居所，是应该我们来朝见他的。你却发现老底家教会完全不一样，变成主被关在外面了，他要回他的家，他要敲门，他要请求，他要说，听啊，我在门外叩门。是谁，是在什么时候把主关到门外去了？弟兄姊妹啊，今天你我，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永远不犯这个罪。这是他的家，荣耀的王要在这里安家的， 他肯跟我们同在，都是他大的爱和恩典，我们怎么能够把他推在外面呢？怎么能够叫他在风霜雨露的底下，在那里叩门说，听啊，我在门外叩门。什么时候把主关出去呢？教会哪里有资格可以把主关出去呢？而你我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是圣灵的殿，是神的居所，我们怎么能把永生神赶出去呢？求神今天早上恢复我们的起初的爱。如果我们最近不够爱神，求神真是恢复我们，求神来责备我们。这个责备是有益的，这个责备是健康的，这个责备是让主告诉我们说，你要回想你在哪里坠落，要从哪里起来。那今天早晨让神都恢复我们这个爱。我们再来唱248首。弟兄姊妹，这是一首祷告的诗歌，我希望我们今天早晨真的把爱放进我们的诗歌里面，好不好？大卫可以在爱的里面，在欢乐的里面，他极力跳舞。我们有时候连嘴巴都不肯张啊，弟兄姊妹 ，no， 一定要动，好不好？我们要起来，要爱他，要开口唱，要从心里面唱。228，对不起，228，对不起，228。虽然是万人的救主，但是他是你我个人的救主。 着我们的爱子。今天早晨让我们一起都祷告，在爱中归回。今天早晨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思想，到底我们是在哪里坠落的，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把主耶稣最需要最在乎的爱我们给失去了。今天早晨让他把我们中间所有的帕子都除去，把我们的爱的里面，把我们所有的再来归给他。虽然我们的爱常常只是心愿，没有关系，一次心愿比一次更强，一次又一次的奉献比从前更稳定更彻底。让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跟主恢复连接，恢复相爱。可以请几位弟兄姊妹很简单的带领我们一起为着神家，为着我祷告。阿门。是的。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主父啊，在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世界上有名望的人。
阿门。
不要让我们去羡慕在教会里面有名望的人。
主
啊，让我们羡慕那些在能够在隐秘处与你交通的人。主啊，天天在隐秘处与你相会的。
阿门。
主啊，让我们羡慕这些。
阿门。
我儿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在十字架上最折磨我的痛苦，不是那些鞭打，不是那些嘲笑。最让我心疼折磨的是当我的百姓对我冷漠，也是那里的心最为心痛。所以主啊，怜悯我们，求你更加的吸引我们，用你的爱将我们的心吹熄，让我对你的爱火热起来。
阿门。
在我们心对你的爱不是稳定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再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你向我们的爱是必约的，向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阿门。
主，你就用你永远不改变的爱这个主题，经常在我们的心里。哦，主要放这首诗歌。
阿门。
主，天天向我们显现。哦，主，天天用你的爱深深来吸引。
阿们，
让我们真的能心里说，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多爱你。
阿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主，我们为着你这个不改变的爱，我们要低头敬拜你。主啊，是怎样的恩典和大爱，让你居然能够看上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么多的亏欠和软弱，但是这个爱却从来没有改变。主啊，今天早晨这个爱再来找回我们，这个爱再把我们呼召回来，这个爱再来恢复我们，这个爱火也烧在我们的深处，是让我们都能够见证说，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 我们还能够再爱，是因为这个爱永远没有丢弃我们。哦，这是一个 unfailing love， 永远不失败的爱，永远不肯弃我的爱。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早晨你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你丰富的爱而回去。哦，我们和你中间再也没有间隔。主啊，来恢复我们，恢复我们的家，恢复我们教会对你的爱。主啊，我们把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但愿大卫怎样爱你，也让我们来爱你。但愿你怎样永远的爱大卫，这个爱都被我们来体会，知道你也永远爱上了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